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4月6号，公元2002年5月18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旅居美国藏人呼吁即将访问中国的明尼苏达州长敦促北京同达赖喇嘛展开对话。流亡藏人举行烛光游行，纪念11世班城喇嘛失踪7周年日。联合国秘书长特别发表专文，激励大众纪念佛陀的生平。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旅居美国藏人呼吁即将访问中国的明尼苏达州州长敦促北京同达赖喇嘛展开对话，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根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网络消息，本月9号，美国明尼苏达州议员埃林安迪勋介绍了一份提案，并且敦促州长杰斯文图拉把明尼苏达州人民对西藏人权状况的关注传达给糟蹋西藏人权的中国政府。文图拉州长将率领一个3月代表团访问中国，他的出访日程为6月7号到15号。旅居在明尼苏达州的藏人阿王七妹在州议院讲述了有关西藏的人权状况。阿旺奇妹本人曾经被中共在西藏的监狱里关押过。美国明尼苏达州西藏人基金会主席斯瓦欧柱呼吁州议院要求文图拉州长敦促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或他的代表展开对话。在州议院介绍的这一提案敦促文图拉州长要向中国政府的领导人传达明尼苏达州人民重新享受人权是所有人的基本权利，而中国当局恰好剥夺了人民的人权，所以中国和西藏的人权状况就成了他们所关注的事。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播出的中文节目。昨天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确认的第11世班城喇嘛景敦确切尼玛失踪7周年的日子。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首府达仁萨拉的西藏全国民主委员会昨天下午7点钟组织当地僧俗群众举行了大型烛光游行活动，抗议中国政府秘密软禁11世班城喇嘛景敦确切尼玛全家7周年。参加昨天下午7点钟举行烛光游行活动的达仁萨拉僧俗群众达上百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达仁萨拉西藏儿童村分校美洛岗吉日校共125名年龄在5岁至8岁的小学生领队参加了游行活动。随着学生们领诵祈祷经，游行队伍从美洛岗吉汽车站出发，前往宁波路转完一圈后聚集在了大成经院。这次以5岁至8岁的125名学生为首举行烛光游行活动的主要原因是被北京当局软禁7年之久的第11世班城喇嘛已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政治犯，流亡在西藏境外的孩童为了呼吁国际社会敦促中国政府尊重和保护儿童的基本权益，释放11世班城喇嘛而积极参加此项活动进行请愿。当举行烛光游行活动的队伍聚集在大成经院后，达仁萨拉西藏全国民主委员会会长以谢平佐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表示我们举行此次活动 已在这个月的14号，也就是纪念十一世班禅喇嘛被确认之日进行了声明。举行这次活动的主要原因是，在1995年5月14号，达赖喇嘛正式宣布确认第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的第三天，也就是5月17号，北京当局秘密劫走了十一世班禅喇嘛和其家人。也就在这一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确认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景敦确吉尼玛彻底的在雪域高原上失踪了。在失踪的7年时间里，尽管流亡藏人和国际社会一直不停地进行呼吁，但是北京政府却一直回避去面对这个问题。以西并作会长还强调，国际部分声援西藏问题团体几次前往北京，要求亲自同十一世班禅喇嘛和其家人会面，但都遭到北京当局的拒绝。为了回避现实，一直宣称班禅喇嘛现在的身体非常健康，希望其他国家不要干涉内政。对中共的这种做法强烈引起国际社会的不满，至今很多国家一直抨击中国的人权问题。西藏全国民主委员会会长以西平作最后表示，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最紧急的时刻，尤其是十一世班禅喇嘛作为世界上最年轻的政治犯，同时作为佛教界最高领袖之一，现在远离各种历代佛教知识的传授，他的处境更是到了最严重的地步。为此我们要负起全责，承担历史重任，为能尽早释放十一世班禅喇嘛而要积极举行各种活动。同时就班禅喇嘛的现状，我们已有用英文写了一份紧急声明，要向国际社会进行公布。这份声明意味着西藏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参加昨天下午7点举行的烛光游行活动的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分校美洛感情日校的一位学生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这次参加烛光游行活动的主要原因是，这一天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确认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失踪7年的日子。为了班禅喇嘛能够安康健在和尽快获释，我们就到这里来进行请愿。如果班禅喇嘛继续被软禁，我们将同西藏流亡政府干部们取得联系，继续向中国政府抗议到底。昨天下午7点，西藏全国民主委员会组织民众举行的烛光游行活动，随着《祈祷真言经》《起来之歌》最后以国歌结束了。另据法新社消息，总部设在伦敦的人权组织自由西藏运动致信英国副首相普勒斯克特，呼吁他在5月19号访问中国时关注失踪的被达赖喇嘛认定的班禅喇嘛转世灵童点点确定你们。该组织在信中表示，无论普勒斯克特访华的目的是什么，人权问题应该是议题之一。昨天是耿敦确吉尼玛失踪7周年的日子，自由西藏运动呼吁中国政府释放这位班禅转世灵童。据报道，自十世班禅喇嘛逝世后，1995年达赖喇嘛确认耿敦确吉尼玛为转世灵童，北京则确认江村乐部为转世灵童，耿敦确吉尼玛全家一直被软禁在北京附近。请继续收听新闻。联合国秘书长特别发表专文，激励大众纪念佛陀的生平。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大尊的报告。根据台湾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网络消息，最近世界各地的几百万佛教徒为庆祝萨克达瓦举办活动纪念精神导师佛陀的生平。为此，联合国秘书长
安南特别发表专文，激励大众同心协力，和平共生。西藏佛法将佛陀释迦牟尼诞生、成道及涅槃的月份称之为萨克达瓦，也就是南传佛教等的木佛节。全球佛弟子纷纷举办各类活动来纪念萨克达瓦。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特别表示，佛陀对和平以及人类至高能的宏观远见，在当今举世惶惶之际更是意义非凡，切中使命。大家唯有超越意义狭义、短见的私利，放眼天下，以人类共同体的福祉为前提，才能克服为追求和平、安全、发展、环保所面临的挑战。佛陀崇高的道德和人道理想所造就的精神传统将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当佛教徒感念佛陀的慈悲、包容、尊重时，他们的生活也随之提升了。安南并表示，大家都希望未来的世界更和平、更公正、更开仁。
以上是新闻节目，欢迎您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展亚忍钦中译的缘起赞。
在一个很狭窄的一个非常的范围里面，透过道理认识我们的内心的这种非常范围还不够大，因此他可以运用到他不想要的东西，他可以善巧的去利用不想要的东西来帮助自己。所以同样的道理，以仇人来讲的话，仇敌大半不需要，虽然是仇敌，虽然是想要逃避远离的一个对象，但是透过道理认识，我们可以了解到，哎，透过仇敌，我们可以观慈心，可以观悲心，可以观忍辱心。像是我们把仇敌视为像父母亲一样的去爱戴的话，那其他的更不用说了。三界一切有情众生，我们都可以把三界一切有情众生当母亲一样的去照顾、爱护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内心怎么可能会因由他人、其他的友情而造成内心的不安呢？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可知慈爱心只要好好的运用的话，对我们多么有意义啊，多么有帮助。爱不只是一个生活快乐的一个快乐生活的一个主因主源，更是人对社会有贡献的一位大才能，也可以这么形容吗？就是说运用慈爱心可以让我们社会更和平更安详。不止如此，对我们身体来讲的话，它有极大的帮助。假使平常保持慈爱心的这个人来讲的话，他的身体大部分都是在健康的。怎么说呢？就是现在的医学家透过实验已经证明了，时常嘴巴里面呢一直念说我，或者是我的那个人，他患心脏病的几率就比较高。有这样一个证明了，确实科学家医学家透过实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确实是真的。因为他每一天都在想我嘛，所以自然而然的内心的这个思想范围慢慢慢慢的缩小，那缩小成什么呢？就在一个我上面。因为在这个我上面呢，所以当自己遇到一些不妥当的话或者一些困难的话，哇，就没办法忍受，他就忍受不住了，他没办法承担，因此呢内心产生许多痛苦。那由内心的痛苦呢而带来了身体的这种不安、身体的状况、病患。但是倒过来，哎，内心不要马上一直去想我嘛。虽然每一个人都是有爱我的，没有错，但是呢，你把内心放松，你把他人，你想成跟自己一样，都是想要离苦得乐的。我和他只是一个名言上的一个区别而已，大致上体性都没有任何的差别。我们的需求、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都是快乐啊。以这点来讲，都是你自责，把内心放松，把内心思想上的扩大。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让自己遇到一些难处或者是难境，但是呢也不会因由这种的困难而把自己紧紧的绑住而觉得很痛苦。因为你那时候内心的思想范围非常扩大，所以你可以容纳，你可以接受把自己所必须要的自己会有的这种痛苦。所以呢内心不再会痛苦，身体呢也不会受到这一方面的这种负面的影响了。 之前而言，或者是以过去的整个一个世界的趋势而言。
以上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怎样引进公益的缘起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南亚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